愿你在我们身上做你奇妙的工，愿你在今天的敬拜中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主聆听孩子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网络上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一起来打开我们的圣经马可福音第六章。在我们思想这个题目怜悯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怜悯跟同情有什么不一样？怜悯跟同情有什么不一样？你有没有想象过一个画面，就是有一个乞丐，他坐在路旁，然后有一个人走过去就说，来，这一点钱给你来花。结果那个乞丐拿着那个钱就把钱又丢回去，说我不需要你的同情。这是同情。怜悯跟同情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感同身受。一个有怜悯心的人，他可以感受到对方。在我的女儿还小的时候，有一天跟我一起去麦当劳，走进去，哎，发现门口有一个人坐在那里，是一个无家可归 homeless 的人坐在那里。那我的女儿还小，作为一个爸爸，我拉着她的手的时候，我是这样侧着过去进了麦当劳的门，看都不敢看她一眼，就故意把她躲开，这样子过去。结果到了麦当劳以后，发现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事情，一号餐买一送一。所以身为中国人，我就当然买几号餐，一号餐买一送一。买了以后出门的时候，我女儿突然转头就问，爸，你为什么要买两个？我就想说，啊，我多了一个。然后我就想说，那个地上还有一个需要的人，我就赶快拿着那个一号餐就给他，然后 一放下去，我就赶快拉着女儿就走了。我的女儿非常的单纯，非常的天真，大人是这样拉着就赶快往车上走，她是这样一直一直去看那个人。然后她跟我说，爸，你知道吗，她拿着那个餐点，她在感谢上帝啊。我才发现到我的心跟她有多么的遥远，原来我只是同情那个人而已，我不是真的怜悯那个人。今天我们就来跟耶稣一起来学习什么是真正的怜悯心。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好吗？主耶稣基督，当我们觉得我们心中有爱的时候，往往我们的爱仍然不够纯粹。当我们觉得心中有怜悯的时候，其实那个是同情，还不是真的怜悯。求主赐给我们怜悯心，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真正的心意。主啊，我们要以你的心为心。愿主赐福我们每一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上一次的正道里面，立峰为我们讲到施洗约翰被斩的故事。施洗约翰是耶稣的表哥，是他的表哥，所以当施洗约翰被斩的时候，其实你觉得耶稣有没有受到一些冲击啊？应该有。在此同时，耶稣差遣了十二个使徒出去开始宣扬福音，他给他们一个很特别的权柄，叫做制服污鬼的权柄，就是说在灵界一切的势力都不能胜过耶稣赐给门徒的权柄，所以门徒就回来了。在经文中我们就看到这些使徒带着使命的门徒聚集在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他们所经历的都告诉他。还记得在上周立峰讲到很特别的是，基本上什么都没带了，他们就是拿着一根杖子，不知道是登山杖还是拐杖，就挨家挨户的去。因为那个地方是山地，所以说他到一个地方去就看那个人接不接待他。门徒他传道很明显的是有果效的，所以就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来告诉他。耶稣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 那一个旷野地方指的是没有人的地方，那他怎么到那个没有人的地方呢？是坐着船开过去，他就是要避开，如果他用走的话，那跟的人太多，就一直跟着他走，所以他永远找不到那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全告诉他是我们服事的一个秘诀，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愿意聆听仆人的神，我们需要将一切所做的事来告诉耶稣。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就是你生命当中有任何的历程，有任何的改变，例如说你刚生小孩子了，你有没有写一封信给耶稣说，谢谢主，你让我有这一个可爱的宝贝。例如说你的孩子他长大了，他已经 13 变成 teenager 的时候，你有没有写一封信跟耶稣说，谢谢你让我的孩子已经13岁了，你保守我的孩子。当时我们怀这个孩子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想过他可以长得这么大。当你要退休的时候，你有没有写一封信给耶稣说，我要退休了，我的下一步在哪里？当你结婚的时候，你有没有写一封信给耶稣说，谢谢你让我找到这一个伴侣？主耶稣基督他是愿意聆听仆人的神。人生有不同的 stage， 不同的阶段。当我们买新房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开心？我们是不是感谢耶稣？当我们开始新的生意、新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感谢耶稣。在座的弟兄姐妹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有外州搬来的，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感谢耶稣到这里。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愿意聆听的神，我们可以将一切所做的事告诉耶稣。你知道吗？这是圣经上记载可能是第一个退休会啊，是耶稣说，你们来同我到暗暗的，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在我们打教会周报的时候，退休会的休是常见错别字啊，是哪一个休？是不是休息的休，还是修炼的休？那我相信很多人第一次打周报的时候都会打成退休嘛， retire， 对不对？都打成退休会，然后往往旁边就会有一个人会纠正你说，哎呀，你太年轻，你不晓得，应该是前面这个写法啊。但是如果你看经文的话，是哪一个啊？是休还是休？两个都是休。第一个休指的是你跟主耶稣的亲近，是吗？第二个休是暗暗的歇一歇。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它真的是用 rest 啊，真的是休息啊，是真的退到旷野去，在主的里面休息，既有主的同在，不是放飞自我，又到一个旷野的地方去，在极静无干扰的地方来与主亲近，来体会地上美好的时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人生有没有在奋斗？我相信各位都是非常之奋斗，所以才会来到 Woodlands 这个地方。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时间是不是过得太快了？就是你没有体会到，其实在地上神给了我们太多的恩典了。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小孩，有一天我看着我的孩子青少年了，他在睡觉的时候，我看着他的脸，下次你不要告诉他我在偷窥他啊，我看着他的脸，我就想起他小时候的脸跟这一个大孩子青少年的脸。我感谢上帝，上帝赐给我这一个小孩。你有没有在你的大孩子身上，在他旁边，你就看着他的脸，你感谢上帝？这是一个地上美好的时光，神所赐给我们的。当我们在地上这么奋斗的时候，哎，你的时光是不是过得快了一点？你在担心说，哎呀，下一步要怎么办？当我们过度担心的时候，你是不是活在未来了？从小到大是不是都活在未来？老师说最重要的就是高考，考上高考，你 切都有了。等到考上高考，你又想说工作在哪里？等到工作又说孩子在哪里？老婆在哪里？那你这一辈子，你过的是美好的时光，还是一个不停在追逐的人生，永远得不着满足？在这里，门徒服侍，服侍也不能服侍过度啊。所以耶稣说，到我们这边，我们一起到旷野地方，暗暗的 private 私人的私底下的来一些一同来体会神所创造那美好的时光。这张照片是一位弟兄发给我，他到旷野去，他看到这个星空实在太美了。各位，如果你看这张照片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看到银河？天空有一条河在星空上面，在你的右边一直延伸到左边，那是一个在没有光害的地方才看得到的环境。当我第一次看到银河的时候，我觉得天空离我好近，就好像我跟这个伟大的创造主可以面对面一样。你看到星空的浩瀚，你就看到主是创造的主，不需要争辩，不需要讨论，你就是感受得到。当你看到银河的时候，你就看到你自己的渺小，但是你也看到在浩瀚当中有主耶稣基督，有天父上帝的慈爱。天地是有情的，主耶稣基督很爱我们，所以让你享受，让你看到浩瀚的星空。那为什么你会看不到浩瀚的星空呢？因为有光害，因为你的心思意念被其他的东西所占满了，可能是小龙虾，可能是下一餐要吃什么，可能是小孩要念什么学校，被这些东西所占满了，所以你就忘记神所赐给你那美好的时光，所以你就不能安息。主耶稣基督是顾念仆人的神，他有怜悯心，他怜悯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他希望我们能够与他一同享受这宁静的时光。但是很遗憾的，这一个退休会的举行在这里没有成功。我们继续看经文，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看见他们坐船走了，就从陆地去抄路了，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所以船在开，旁边的路一直在追那些人，在追他们。耶稣一下船出来，就看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耶稣继续服侍。这一个退休会好像没有成功，因为又被打断了，又是一堆人来包围。但是耶稣怜悯他们，耶稣没有按照他自己的需要说：“哎，我要休息啦，注意啊，有界限的，有界限的。”他没有，他看到这些人，看到他们的需要，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请问谁是牧人？就是耶稣，他自己就是牧人。羊都来了，牧人就开始将生命的粮，将许多的道理来教训他们。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真正的牧者心肠，牧者心肠。在近代的牧养教牧学都讲说，你要有界限。就是说牧者也是人，这是事实嘛，牧者也是人，所以你半夜三点一直打电话找他的话，他会不会崩溃啊？应该会吧。但是你在看老一辈传道人的传记的时候，吴勇长老骑着脚踏车，下雨也骑，什么情况他都骑，就是一家一家这样子探访，好像他又是没有界限一样，为爱，为主的爱奋不顾身。我想我们是按照我们所有的来服侍，就如同彼得说，神给你这样的体力，你就按照神所有的来敬忠，你 你不用羡慕别人怎么样怎么样，重点是神给了你什么，神给了你这个东西，你就按照神所给你的认真去服事，认真去做，你对得起神就好了。一个真正的牧者，我讲的是各位哦，不是那个名词上那个抬头上的牧者，是可以看到人的需要的。其实耶稣跟门徒是很有理由说，对不起，现在开退休会，明天请早，然后他们就开始开他们的退休会了，是吧？但是因为耶稣他看中了人的需要，他就说，那就退休会暂缓，我们来谈谈神国之道吧，我们来谈谈神的道吧。看见人的需要，才能够放下你的自我。当你只看到你自己的需要的时候，说我需要这个，我需要人家关心我，我需要怎么样的时候，那你还不是一个牧者，你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门徒。耶稣在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看到人的需要，放下你的自我吧。我们的服事是否有主耶稣的怜悯心？对很多人来说，服事太遥远了，这个名词太遥远了。其实服事你可以把它改成做人，你的行事为人有没有主耶稣的怜悯心？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难的议题，就是教会对于同性恋的看法。教会的答案常常你也会听到说，我们是爱这一个罪人，但是我们不认同他所犯的罪，这是一个标准的答案。那你有没有听过那一个同性恋那一个族群他们对这句话的回应呢？我就看到一个回应说，对，你是这样子说没有错，我们也很感谢，那如果你真的爱我们的话，你真的觉得我们现在最终的话，你为我们哭过吗？你为我们哭过吗？我看到这样的 comment， 这样的评论，我觉得非常的惭愧。如果你真的把他当作一个人看的话，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你应该忧伤。在多年以前，我碰到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在公司里面，公司要求我的部门必须开除一位员工，我就把这个开除的材料就交给人事部。开除员工是人事部叫你来，通常是礼拜五的下午，人事部就说，好，我们已经预备好了，礼拜五的时候会开除你这位员工。结果哪知道礼拜五下班的时候，人事部把开除的资料就放在我桌上，然后人事部就消失了，然后那个员工在这里。意思是什么？就是他不要做这种事情，要我自己来做。所以在礼拜五的晚上很晚了，5点半，我就请这位员工来。这位员工为什么不能在我们部门上班呢？是因为我们部门是做供应链，常常有客人在问我们进度在哪里。这一个员工晚上的时候常常去跑趴，就是常常去 party， 所以他早上都起不来。所以等到他到公司的时候已经10点多了，人家已经热锅上的蚂蚁已经等不及了，被投诉。所以我必须跟他面对这么大的沟通啊，然后要跟他说，当我们谈的时候，他突然抬头就看着我说 Naaman， 我妈妈是基督徒，我不是，我妈妈告诉我同性恋是罪，我知道你在教会里面，你告诉我同性恋真的是罪吗？然后他就看着我的眼睛，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我看到一个真实的人。然后我就说，你妈妈是基督徒是吗？他说是，他是基督徒。他是不是每天在为你祷告？他说我知道。你有一个爱你的妈妈，她每天为你祷告。同性恋是不是罪？你 自己心里一定知道。然后他看着我，他就流下眼泪，他说，天父上帝不喜欢我这样做是吗？我说，你自己知道，但他很爱你。我就有一个特权，有一个 privilege， 我可以陪他一起祷告。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牧者，神的恩慈领我们悔改，不是用言语，不是用教训，那个教训是从神而来的。人的教训缺乏力量，人的道理不能改变人，只有从神而来的那一种真理，那种力量，人的心就被摸着。所以在一个极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有这样的对话，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在一个破碎，其实解雇人家其实是一种破碎，在一个破碎的环境里面，人的真实显露出来，神让我看见说，主耶稣基督是怜悯人的神。不管在怎么样的挣扎当中，我们应该陪他一起。这一个人是有挣扎的，你不要跟他断，你要陪他一起。我们做人是不是有主耶稣的怜悯心？你知道吗？主耶和华，这是在旧约了，就是神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然后还有一种人，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什么是肥的壮的？就是你自己吃的肥滋滋美滋滋的，但是你不曾将任何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神不要这种肥胖的仆人，神要的是用尽心力用心去服侍他的人。我要秉公牧养他们，在牧养里面是公义的，在牧养里面是没有罪恶的，在公义的里面显出上帝的慈爱。爱心说诚实话好像是矛盾的，其实真正的爱心是说诚实话的人，真正说诚实话的人是有爱心的人。神是秉公牧养，其实我们都是助理牧师啊，我们是牧人的助理。你不要以为教会的牧师就是那个最大的牧师，教会的牧者最大的那一位就是大牧人主耶稣基督，他必亲自做他羊的牧人。我们全部都是助理。长老这个 category 就是包括传道、牧师、长老。长老、监督、牧者这三个字的意思是互换的，意思是一样的。第二个教会你看到的 category， 第二种职分就是执事。执事英文叫 deacon， 它原来的意思就是仆人，就是做事的人。第三个教会，我们的教会还有小组长，因为分区分小组来牧养，小组长其实也是在做长老的事，因为他是牧者。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神的 assistant 啊，我们是神的助理。你的工作里面要有敬畏神的 element， 敬畏神的元素，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以弗所书说，希伯来书说，我们是来引导人来找耶稣，我们将来要对神交账的。我们不是引导人来找我的，找我的话，我就是把这个小组变得很大，找我嘛，就我有名了，是不是？我们是引导人得到耶稣，来找到耶稣。我们将来是一个交账的人，你将来要对主耶稣交账，因为他信任你，把他的羊交给你， 你做 assistant， 你要将他带到耶稣的面前。你要使交账的人，如果你是那只羊，你要使交账的人心里有快乐，因为他若忧伤的话，希伯来书翻作忧愁，英文翻 sorrow， sorrow 就是忧伤，他如果忧伤的话就与你无益了。你不依从引导带的人，他心里忧伤，他会怎么样？他会跟向神祷告啊，他向神祷告的时候就与你无益了，那是将来要交账的人。我们不辖制神所托付的羊，古中文有时候很难理解什么叫不辖制神所托付，我几时辖制过你了？你看英文就比较容易理解的，叫做 Lord， L-O-R-D， Lord it over， 就是当老板啊，你把 Lord 改成 Boss， 就是你不要那么 bossy， 你不要像老板一样去使唤人家。不辖制神所托付的羊，反而你要做群羊的榜样。有的弟兄你就是看得出来他就是榜样，他就是走在前面，他就是坚持，他是群羊的榜样。做一个助理牧者，各位，你要做群羊的榜样。你怎么做人家就怎么看，你要人家怎么做，你自己就是那样的人。彼此接纳，因为你不辖制，我们彼此分担重担，我不行我不行，你可以，你来分担，彼此认罪，彼此分享，彼此相劝，因为主耶稣基督是秉公牧羊的，彼此相爱，我爱你所以我才劝你。这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心肠。我们的角色是牧者的助理。主耶稣基督他开始讲到讲了，然后很多的人，但是讲讲天就开始晚了，已经到 evening， 到晚上的时候，门徒就走到前面来，就提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说，这是野地，在外面旷野的地方，天都已经这么晚了，还没有晚饭啊，我们也没有预备，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有乡村，乡村里面可能有卖吃的，自己来买什么吃。各位，如果你在那个情况下面，你觉得这个建议合不合理？合不合理？非常之合理啊，而且是非常有去想，非常有去规划说，哎，趁现在还没有全黑，先走吧，先去买，还来得及。但主耶稣基督他怎么回答呢？主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如果你是门徒，你会不会突然觉得啊，怎么是这样子？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啊，我们不可能做到啊。在明显的缺乏当中，主耶稣说，你给他们吃吧。我们如何来理解这句话呢？我们就要看出门徒的观点跟主耶稣的观点有什么不一样。门徒的观点认为说，神的道跟生活可不可以分离掉？可以，听到是听到，吃饭归吃饭，是可以分离的，是吧？但是主耶稣基督说，不是，神的道跟生活是不可以分离的，跟你的生活是不可以分离的，吃饭也是归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学习到我们属灵是有实际的。什么是你属灵的实际？什么是你属灵的实际？就是除了你礼拜天的这个生活以外的其他时间，假设你礼拜天来是你充电的时间好了 ，on， 你充电了，对不对？那你礼拜天以外的 off 呢 ？off hours 当中，你要建立属灵的实际。那你会问说，哎，除了礼拜天来教会，我还有什么属灵的实际可以建立呢？其实教会除了礼拜天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活动啊？有吧，礼拜五有小组长，这各位一定小组会议小组聚会各位一定知道的。那你知道吗，教会每天早上有查经班，不是查经班，算灵修祷告班，有灵修的祷告， 在每天早上7:30到8:30的时候，我们大概读十节圣经吧，每天读十节圣经，然后根据这十节圣经我们来祷告，来思想。你知道今天的经文在讲什么吗？就是今天，今天我们的正道题目叫求主赐我怜悯心。今天讲说主耶稣基督他既然成为人的样式，在腓立比书成为人哦，天上的神变成人了，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主耶稣基督跟我们感同身受。你知道你每天读圣经是跟你的生活全然相连的。从9月份开始，我们全教会有一个读经计划，这个读经计划就是一年读完一遍圣经。因为我们发现到说，很多人讲说你要爱主啊，你要爱主，他说你读完一遍圣经没有？还没有。希望大家一年以后就不用这么尴尬了，你至少读过一遍圣经，你至少说虽然不是很熟，但是我大概知道我念完一遍了嘛。你有属灵的实际，你的生命是一种实际，门徒看到的实际是跟神的道是脱离的，而我们的属灵实际是要跟神的道是结合的。当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了，你们给他们吃，门徒怎么回答？门徒说好吧，是这样回答吗？他不是这样回答。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20两银子换算成现在大概就是200天的工资，接近8个月的工资啊。就是难道我要去打工8个月拿那个钱去给他们吗？其实门徒的意思不是真的要去买饼，他是在反对耶稣说拿什么去啊，我打工都打不够的啊，怎么可能买？耶稣才回答，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我就想到我青少年的小孩，常常还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他就先 no。 这里也是这样，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先去把饼找出来。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个鱼，5个饼2条鱼。耶稣就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子共有5000。马可把5000这个男子记录下来，因为他只记男丁5000，那如果你算成 family 的话，应该是会超过10000。十二个篮子的意思就是说，这个5饼2鱼分完是有剩的。有的解经家还看属灵，就是那代表12支派。但是这些都暂且不表，你去看说耶稣是怎么样开始的，耶稣是怎么样服侍的。当他拿到5饼2鱼的时候，他是望着天来祝福，再拨开饼。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全部的人都坐在青草地上，是不是很像羊啊？然后耶稣望着天拨开饼，这像什么？圣餐。耶稣就是生命的粮，他是那一个最终的供应者。门徒看到的是具体不能解决的问题，但耶稣看到的是天父上帝的供应。他没有直接就这样拨开说，你看我是神，我是神，分分，他没有，他与上帝是时刻的连结。我们作为服侍的人，我们与上帝要有时刻的连结。耶稣服侍的力量从哪里来？他自我卑微，他是当人，他是用人的方式来服侍，他看到天父他就可以行神迹。实际的努力就是你的5饼2鱼，再加上你那个看不见的信心，等于什么？等于什么？等于为主成就大事。你能够成就主的大事，所有的 mission， 所有的任务都变成可能的，都变成 possible。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现在有这一个会堂，各位可以坐在这里，是因为母会西区教会有一对夫妻在 Spring 找到了另外一对夫妻，从一个小小的团契小组聚会开始的。我相信他们可能在那时应该是不会晓得我们现在可以有这一个这么美的会堂。实际的努力再加上看不见的信心，就成就主的大事。这些人他们喂饱了以后，耶稣就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伯赛大去，然后他要叫众人散开，因为人太多了，假设超过10,000，然后他就辞别了这些人，就往山上去祷告。在其他对观福音书，你就看到这些人吃饱了以后就要他做王了，要逼他做王，要逼他做王，甚至想要推翻罗马政权了，完全的误解耶稣。但耶稣总是解决了，辞别了他们，他就往山上去祷告。短短的一句话，他给你什么样的启示？他给你的启示就是，就是耶稣他也要抓住时间来跟上帝亲密。那是他的退休会啊，那是他的退休会啊。他的退休会被中断了，但是他后来有没有退休啊？有啊。他是不是将他一切的事情跟天父上帝说呢？你觉得他会不会？他会。这就是他服事的力量。到了晚上，船在海中，门徒在船上在划船了，耶稣在陆地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在夜里约有四更天，就是3点到6点的时候，就在海面上走，他们往他们那里去，想要意思是想要走过他们。耶稣在岸边看到了以后，在黑夜当中耶稣仍然看见他们，就要往他们那边去，用走的。但门徒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白天的时候你认得耶稣，在划船黑夜很辛苦的时候，你很 panic 惊慌的时候，耶稣来了，门徒却不认识他，不认识他。耶稣流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中文的放心很有意思哦，你的心怎么放下来？原本你的心悬在半空中，放心，放心，你的心定下来。是我，如果是旧约读者，就会发现是我就是讲他是上帝 ，I am。然后他说不要怕，你的怕干扰了你的信心。但门徒看到耶稣上船以后，就到他那里。就上了船，风就止住，他们心里就十分的惊奇，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鱼丸，中文翻作鱼丸啊，英文你看到就是 harden， 他的心是好像一颗石头一样很刚硬，他没有打开，他不够柔软，他没有办法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不明白分饼的事。不明白分饼的事就是不明白耶稣的心肠，那个怜悯的心肠，他不明白耶稣是谁。各位，你有看到吗？只有耶稣是那服事的保证，因为他上船以后就渡过去，来到那个地方，靠了岸下船，众人一认得他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的地方，听到耶稣在哪里，全部的人就把有病的人都抬到那边去。耶稣医不医治他们？耶稣医治，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把病人放到街市上，只求耶稣容摸他们的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不是因为耶稣不想，实在是太多需要了，所以最后你摸到衣裳穗子都会好。只有耶稣是我们服事的保证，只有耶稣是我们行事为人的保证，只有圣洁的神，只有慈爱的神是我们行事的依归，行事的引导。怜悯，为什么我们可以怜悯人？是因为我们先蒙神的怜悯。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要来找耶稣吗？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羊群被吸引到耶稣呢？ 是因为耶稣基督有怜悯心。你知道为什么你的小孩会喜欢你，会爱你呢？为什么你跟你的小孩相处有问题呢？因为你还不够爱你的小孩吗？因为你还不够怜悯你的小孩吗？因为你还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你的小孩吗？我们都是蒙神怜悯的人，所以我们才能够感同身受，因为我们自己就是那个硬着心的人。你知道耶稣有多怜悯门徒吗？当门徒还不认识他，刚才说鱼丸的时候，耶稣就派他们去传道了，然后再回来。门徒跟我们的差别是，他们将全部的事情都告诉耶稣，他跟耶稣永远保持那紧密的连结。有人问我说，什么人可以站讲台，什么人可以上台服事，有没有一个 checklist？ 答案是没有。答案是你跟耶稣的生命是如何，那是真实的答案。但我是谁呢？我不能替你定义，你自己知道你跟耶稣有没有真正的生命。你有没有蒙神的怜悯呢？你有没有怜悯人呢？你在乎人不得救吗？在我呼召的时候，那时候在工作呼召的时候，我的主任牧师就问我一句话说， Naaman， 人并不可爱。我做了二三十年的牧者，我告诉你，在教会里面服事人并不可爱，先警告你。那你为什么还要出来服事？你为什么还要出来服事？我的回答是，因为我看到人没有得到福音，我心里非常之难过。我自己就是来自于破碎的家庭，是因为我先蒙神的怜悯，所以我才看到得到神的怜悯是何等的重要。如果你有五饼二鱼的话，你就拿出来吧。富士德说，今天人类社会最大的束缚是你有一种欲望，这种欲望就是要求一切按我们自己的意见而行，你自己的意见，你自己的意见，你觉得什么是好就好，你觉得什么是坏就是坏，那你就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嘛。你有没有连到圣经啊？那你有没有想到我们遵守的是上帝的命令？神有爱，那你就爱你的小孩，爱你的妻子，爱你的长子，爱你的次子，爱你的长女，爱你的次女，每一个人都是神给你的礼物。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给他吃吧，你们门徒他就看我有什么五饼二鱼。如果你有五饼二鱼，你就拿出来吧。那你跟我说，我连五饼二鱼都没有呢？五饼二鱼都没有，你为什么不望天呢？像耶稣一样，你看着天说，主耶稣基督，我没有五饼二鱼，我没有怜悯，我没有爱心，求主从天给我怜悯心吧。我们请诗班一起到前面来，我们唱这首回应诗歌，求主赐我怜悯心。耶稣出来看见有许多的人，他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你有牧人吗？还是你把你自己当作牧人了？我们都需要耶稣这一位大牧人。我们一起来起立。